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次看到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我们也说明耶稣三次的预言受难，一方面他是要表明这并不是一个悲剧，这乃是出于神的旨意跟计划。但是耶稣这样的预言其实同时也是显明他自己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甘愿成为仆人，他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他这样的预言其实也是表明他自己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他甘愿成为仆人，甘愿成为在后的。但是耶稣预言之后，他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雅各跟约翰却立刻向他提出请求，他们所追求的是尊荣跟权位。而当其余的十个门徒听见这件事，他们心里面就恼怒雅各跟约翰。所以其实这也就显出十二个门徒其实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不同，都仍然在追求这个尊荣跟权位。因此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是耶稣就把十二个门徒都叫来，再一次给予他们教导。事实上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教导，在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之后，门徒在路上就争论谁为大，那时候耶稣就把他们叫来给予他们教导。而其中耶稣的教导就包含了类似今天这一段我们要看的这一段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发现门徒还是不明白，虽然其实他们已经听见了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你们就要做仆人，但是他们在听见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耶稣甘愿为仆人，他们还是不明白，以至于还在争夺在前的。所以耶稣再一次以他自己的榜样来教导这些门徒。所以我们看到，首先当其他十个门徒听见雅各跟约翰来求耶稣将来在他的国中一个可以坐在他宝座的右边，一个可以坐在他宝座的左边，他们听见这个事情他们就恼怒。这十个门徒的恼怒实际上就是出于他们的嫉妒和他们心中的争竞，因为雅各跟约翰比他们抢先一步去向耶稣提出这个请求，同时他们也唯恐雅各跟约翰会夺走他们的权益，所以他们心里面的嫉妒跟尊敬使得他们心中产生怒气。可是他们这样子的反应其实就反映了他们和雅各约翰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跟雅各约翰一样，里面存着这种骄傲的自大，存着这种自我关心。他们十二个门徒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都有自私的野心，而且他们仍然继续彼此增进，所以他们实在是不明白耶稣三次的预言，预言他自己要受苦并且要死亡。这种门徒跟门徒之间这种自私的野心，这种争谁为大，或者说这种争夺权位，其实在初期教会中继续存在这种现象。 类似的这种存着自私的野心而彼此增进，在初期教会是屡次的出现。我们从使徒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在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问题，在加拉太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在腓立比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在以弗所教会，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前后书也反映以弗所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不但如此，这个教会中信徒这种自私的野心来争论谁为大，或者说争夺这个权位，互相之间彼此增进，这也是历世历代的教会一直到今天仍然层出不穷的一个问题。所以可以说，这也就是反映其实许多的人完全不明白耶稣他的死、他的受苦真正的意义，以及他为我们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所立下的榜样，也要求我们要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耶稣就把十二个门徒都叫了来，他再一次给他们教导。虽然这个教导过去在第二次他预言受难的时候曾经已经对门徒说过，然而门徒不明白，所以这第三次预言之后，门徒的增进使得耶稣再重复他的教导，但这一次他用他自己作为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首先提出一个外邦君王和大臣负面的例子，来说明门徒不应当有的样式。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在耶稣那个时代，外邦人自然所指的就是罗马人，因为当时整个天下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而罗马帝国向来是以权柄和能力为特质。所以耶稣说，外邦人他们有君王治理他们，他们有大臣来管束他们。在这里耶稣主要不是批评误用权柄的这一种的政治结构。我们知道很多在政治上居高位的人常常是误用他们的权柄，或者说滥用他们的权柄。耶稣在这里基本上不是针对这种误用权柄来提出批评，耶稣是一般性的来说明外邦的君王或者在高位的大臣，他们是使用他们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柄来施行统治，来管辖那些被他们所治理的人。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所有在高位的，过去是君王，现在可能是总统或者是总理，他们是使用他们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柄来辖管那些接受他们治理的人。但是门徒如今在争论彼此之间谁为大，在追求这些尊荣跟权柄，门徒所拥有的这一种伦理原则跟价值观，耶稣指出不是神的国度所具有的伦理原则和价值观。门徒所拥有的这种伦理原则跟价值观乃是外邦世界的一种方式。当门徒在争取地位跟权柄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在效法那些他们所藐视的外邦人的行为。我们晓得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上次我们说过了，是被他们所藐视的，因为犹太人看自己是神的选民，而他们是被分别出来，跟列国有分别。神从万国列国中拣选了犹太人， 做神的百姓，神要他们在生活上跟所有列邦的人有分别，来遵行神的旨意，来为神做见证。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被他们所藐视的。外邦这个世界的原则是这些在位的人使用他们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柄来执行他们的治理，而在神国度的伦理原则跟价值却不是如此。门徒在争权夺位的时候，他们是效法外邦人这种使用地位所赋予的权柄来管辖他们治理的人，而叫他们自己可以得益处。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求立一个君王的时候，撒母耳就已经警告他们，其实以色列国神自己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但是他们看到周围的国家都有一位人类的君王来统治，所以他们就要求也要有一位人类的君王来统治他们。撒母耳为了这事情非常的不高兴，神说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是拒绝我做他们的王。当然神还是允许了他们这个请求，但是撒母耳事先就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立一位人类的君王吗？这个人类的君王来统治你们，他们会使用他们的权位叫你们来做他的奴仆，来供应他，来叫他得益处。所以呢，以色列人还是要像外邦人一样有一个人类的君王，虽然撒母耳已经事先警告他们这是一个外邦的世界的一种方式，但是耶稣说这不是神的国所拥有所具有的伦理原则跟价值观。因此耶稣接下来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门徒应当有的样式是如何。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就把门徒跟这些外邦的君王和大臣形成一个对比。外邦的君王和大臣是那样，是这样，可是你们不可以这样。那么你们应当怎样呢？耶稣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耶稣是以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的诗歌有一种叫做同义平行，也就是说把同样的话说两次，这两次所说的基本上是相同的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耶稣用两个同义平行的句子来说明，他说你们中间谁要为大，在原文这不是愿，不是只是哦我愿意，是要 want。 你们中间谁要为大，你们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或者说仆人，你们中间谁要为首，你们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或者我们应该翻成奴隶。所以耶稣说了两次，谁要为大就要做仆人，是借着做仆人而为大，谁要为首就要做奴隶，是借着成为奴隶而为首。那么耶稣他说你们要，这个要这个动词就表明门徒的意志放错了地方。我要，这个是一个意志，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决心要得到的东西，我们会倾我们的权力去达成我们的目的。所以你们谁要，门徒他们在争夺这个权位，争夺伟大， 他们的意志放错了地方，他们倾全力去追求个人的私欲所深切渴望的这种权位。然而神的国，在神的国度里面，为大为首与世俗的为大为首是两极化的相反。也就是说，神国度的伦理跟价值与世界的伦理跟价值是相反，不但是相反，是两极化的相反。这是我们前面已经看见耶稣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将来在神的国会有一个大翻转。事实上这个大翻转，等等我们会说，不仅是等到将来，也是现在所有属于耶稣的跟随耶稣做的门徒的人都必须活出的一种生活的样式。好，那么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这个仆人乃是指家中的佣人，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说做你们的佣人。这个在第一世纪，每家庭里面除了夫妻，除了父母儿女，他们都有佣人。这个佣人是伺候饭食的，所以是来服侍主人的，是以服务为目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这个字其实是奴隶，是一个很强的字。基本上耶稣是把同样的话说两次，但是这第二次，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奴隶，是使用一个更强的字，奴隶这个字，来把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予以加强。因为你们谁要为大，就要做仆人，但是耶稣用一个更强的字，奴隶，来加强他已经说的话，你们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奴隶。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奴隶是最卑微的，所以这个最卑微的奴隶跟为首，也就是最大的，就形成一个最强的一个对比。恐怕门徒没有听清楚，我们看到门徒总是不明白，所以耶稣再说一次，而且用一个更强的字眼，奴隶，来跟为首形成一个最大最强的对比。无论是家中的佣人，无论是奴隶，他们都是服侍人的，都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都是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所以耶稣说，门徒不应当效法外邦的君王和大臣，是以他们所拥有的地位赋予的权柄去治理。门徒相反的，应当像家中的佣人或奴隶，是单单服侍别人，为别人的益处而工作。所以耶稣说，只有做仆人的人才能够为首，才能够为大。那这就是一个大翻转。我们刚刚说了，奴隶是一个社会上最低最卑微的地位，但是耶稣说，只有做奴隶的人才能够为首，这是一个大翻转。这个大翻转不仅是指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大翻转，就是我们前面一再耶稣重复了两次，在前的将要在后，那些以这个世界的价值为追求的目标，可能在这个地上也拥有权位跟财富，将来在神的国度是在后的。但是那些专心跟随耶稣，完全没有保留的顺服神，以基督的榜样来效法，效法基督的榜样而生活的人，他们可能今天在地上，在人眼里面，从人的评估是最卑微的，是粪土，是渣子了。 但是将来在神的国，他们是大的，他们才将来他们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来享受神君王统治的福气。所以这个大翻转不仅是指将来在神的国临到的时候，完全实现的时候将会有的一个大翻转，但是耶稣同时也是指明，做仆人的人才是为大，做仆人的人，做奴隶的人才是为首，也是现今在信徒团体里面必须有的一种生活的样式。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所有的基督徒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教会是谈到所谓的 servant leaderhood， 就是做仆人，以做仆人来在教会做领袖，但其实这个是所有跟随耶稣做仆人、做门徒的人，在整个教会的生活团体里面，都必须有这一种做仆人、活出这种做仆人的生活样式。所以这个是新约的一个伦理的中心。谈到做仆人这个概念，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存在。旧约里面做仆人主要是指垂直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被称为是神的仆人，这是一个尊荣。我们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说在开始约书亚记第一章，约书亚只是被称为是摩西的帮手，但是他成为摩西的继承人，他也是像摩西一样忠心的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因此到约书亚记最后23章、24章，约书亚也得以被称为是神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垂直的，是人和神之间，神的先知被称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先知们，神也经常称先知们为我的仆人。像我这一阵子灵修就是在读先知书，就不断看到神耶和华说，我的仆人以西结，我的仆人这个某某先知撒加利亚等等。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大卫和所罗门，他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也自称为是神的仆人。神和大卫立约，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大卫听到神这样的恩典，他就进入这个会幕，坐在神的面前，他向神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自称自己是神的仆人。所以这个仆人的概念在旧约主要是一个垂直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里耶稣进一步的把它沿用在水平面，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门徒做仆人，一方面是神的仆人，强调对神的忠心，但是同时他们也是彼此的仆人。因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你们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隶。所以他们一方面是神的仆人，必须对神忠心，同时他们也是彼此的仆人，强调彼此的服侍。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是再一次回到18章第一节到第4节这个谦卑的主题。因为18章第一节，门徒问耶稣说，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你们如果不悔改，变成像这个小孩子那样的谦卑，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因此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是最大的。这个仆人是一个最卑微的，是最没有地位的。 在希腊罗马的世界当中，谦卑不被看为是一个美德，他们认为谦卑是一个缺点。但是在神的国度中，神的百姓当中，谦卑是最大的美德。只有以仆人的态度谦卑的顺服神而服侍人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国为大。也就是说，不仅这是将来的大翻转，这也是今天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必须活出的生活样式。我们必须谦卑，像小孩子，必须以这样的谦卑来顺服神，来服侍人，来做仆人，这样子将来才能够在神的国为大为首。所以耶稣就用他自己做榜样，他说正如，这个正如就表明耶稣用他自己，他怎么样做仆人服侍的榜样，来教导门徒，门徒应当怎么样效法他做仆人服侍。所以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看到上次我们已经说了，耶稣每一次预言受难的时候，他都是用人子，他不是直接说我，他是说人子，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那我们说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只有耶稣一个人用人子来自称。什么时候他会用人子来自称呢？在他传道工作的初期，他是用人子来表明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是一种具有权柄、具有权威的传道工作。所以耶稣曾经宣告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或者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都是强调他在地上有权柄、有权威的传道工作，他乃是拥有神的权柄。但是耶稣使用人子最多的时候，是以人子来讲论他的受苦和死亡，以及他荣耀的再来。耶稣说人子，也就是他自己，是借着服侍而得荣耀，是借着受苦而得胜。所以他预言他的受苦跟死亡，但是他也预言他的荣耀再来。以人子预言他的受苦和死亡，以人子来预言他荣耀的再来，这就表明他乃是借着受苦而得荣耀。我们已经强调了，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人子只能借着服侍、借着受苦来得荣耀、来得胜。所以在这里耶稣用人子，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将。在这里人子的荣耀是隐藏在仆人的身份之下，这位荣耀的人子，他的荣耀乃是被他仆人的身份所遮盖，他的荣耀隐藏在他这个仆人的身份之下。所以他说人子来，表明是神的旨意差他来，差他来完成弥赛亚的使命。这个使命现在即将要在耶路撒冷完全的实现。所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这就说明父差耶稣来，神差他来的旨意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就假设了耶稣有一切的资格接受人的服侍。他是神的儿子，他有一切的资格接受人的服侍，他也配受人的服侍。然而他却不是来接受服侍的， 所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其实这就是隐含他是配受，而且有一切的资格来接受人的服侍，但是他却不是来接受人的服侍的。相反的，耶稣说他来是来服侍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有一首诗歌，这是初期教会经常很流行的一首诗歌。这个诗歌描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来在地上执行他奴仆的服侍，以至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他神差他来的旨意，神差他来是为了来服侍我们，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就表明神差他来是来服侍人，以至于死，为我们而死。所以这就是神差他来的旨意。因此耶稣以他自己的榜样来作为门徒做仆人所应当效法的，耶稣立下这个超然的榜样，就成为做仆人的伦理的中心。耶稣是借着做仆人和受苦而达成荣耀，所以门徒也唯有借着做仆人和受苦才能够伟大，才能够与基督同得荣耀，他们也必须分享基督的受苦，他们才能够与基督同得荣耀。我有听到有人问，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受苦？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所有跟随他，他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而他的受苦乃是顺服神的旨意，要来完成神这个救赎的工作。然而耶稣回到天上，他把一个使命给所有跟随他的人，那就是把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这个福音向世人去宣讲，叫世人可以听见，领他们悔改归向耶稣，跟随耶稣做门徒。但是当我们要履行这个使命的时候，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也必须像耶稣一样，为了履行神给他的使命来拯救我们，我们为了履行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去宣讲福音，使人可以归服基督也蒙拯救，那么我们也必然为基督跟福音的缘故要受苦。所以耶稣说仆人不能高于主人，学生不能高于老师，换句话说，神的旨意要他的儿子为我们受苦而死来拯救我们，借着受苦才能够得胜和得荣耀。那么今天我们履行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也是会走和我们的主我们的老师所走的同样一条路。我们做学生的不可能高过老师，我们做神的仆人基督的仆人不可能大于我们的主人。所以这是一个价值观，是为了去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仆人，但也因此我们也就做人的仆人，我们去服侍人。那这是像基督一样，我们也必须跟随他的受苦的脚踪，将来才有可能跟他同得荣耀。所以使徒保罗他经常以奴隶自称，在很多使徒保罗的书信的开始，他 开宗明义，他就说明他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他用的字是奴隶这个字 slave， 我们中文圣经总是翻成仆人，但其实他是用一个最强的字，他表明他是基督耶稣的奴隶，他是谦卑顺服基督，并且来服侍外邦人，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当耶稣说明门徒应当有的样式，他以自己的榜样来给门徒立下一个超然的一个典范。但是耶稣也进一步说明他做仆人服侍的工作，他说将自己的生命舍了，为许多人做赎价。这个并且要舍命，在原文是耶稣主动做的，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舍了，然后他这样做是为许多人做赎价。耶稣把他的生命舍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把自己的生命舍了，通常他们是用在殉道，为神的缘故殉道，那么就用把自己的生命舍了这个方式来表达。所以耶稣说把他的生命舍了，他是进一步来澄清他做仆人的服侍，他说明他做仆人的服侍是借着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并且他是自愿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而死。所以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行动，这一种的自我牺牲是出于他这样做可以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同时他这样做服侍人也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完全的舍己，因此他是把他的生命舍了。所以我刚刚说犹太人观念这样的表达方式是用在这些殉道者的身上，殉道者乃是为神的缘故，所以耶稣他怎么样来承担他这个仆人的服侍的工作呢？他是借着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也自愿的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而死。这种完全自我牺牲的顺服神，并且服侍人。但是他说，他这样子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而死，乃是为许多人做赎价。我们先看这个赎价的概念，我们在旧约的里面就看到这个赎价的概念出现。旧约在利未记有一章第25章讲到禧年，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耕种6年，第7年要安息，7749，第50年的时候就叫禧年，英文叫 Jubilee， 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那么在那里就讲到这个禧年到的时候，关于有田产的人，有房屋的人啊，如果卖了田产卖了房屋，到了禧年都要物归原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土地是属于神的。今天我想我们现代的世界没有这种概念，我们觉得哦，今天我买了房子，这块地我是连房买房子连买地，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没有任何东西的主权是属于我们人类的，一切的主权都是属于神的。这是为什么神说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土地是属神的。所以呢，这个赎价可以用在买回抵押的产业，也可以用在赎回卖身的亲属，所以都是付一笔钱去买回抵押的产业，付一笔钱去赎回卖身为奴的亲属。 所以有一卷旧约的书卷《路德记》，在《路德记》里面就有这个自尽的亲属的这个买赎。《路德记》，拿俄米的丈夫跟儿子都死了，他和他的儿媳妇路德回到伯利恒，但是呢，他要把他丈夫拥有的这个田产，要寻找一个自尽的亲属，可以把这个产业买去。但是买这个产业的时候，也要连拿俄米的媳妇路德也娶过去。这样子呢，将来使得拿俄米丈夫的名字可以继续的啊，在这个产业上留名啊，也就是说，因为拿俄米的丈夫跟儿子死了，都没有留下后裔，所以在那里是谁有权来做这件事呢？就是自尽的亲属，所以在路德记就有这个自尽的亲属的这个买赎啊。所以除了是付一笔钱可以去把抵押的产业或者说卖身的奴隶买回来，在诗篇106篇也用这个字来描述从敌人的手里面把人拯救出来，也就是说使战俘能够得自由，被战争中的俘虏能够得自由，这是一个旧约的背景，这个赎价的一个概念。但是不仅旧约背景，在耶稣那个时代希腊人的概念当中，赎价同样是指付出一笔钱，但是这个钱是去使一个战奴战一个奴隶或者一个是战争的俘虏，购买这个奴隶或战争的俘虏，但是不是购买来归给自己，乃是付这个赎价给战争的俘虏或者是奴隶的主人，让这个俘虏和奴隶可以得自由得释放。所以这个赎价是替一个战俘或者奴隶付一笔钱，让他们能够得自由的释放。到了新约，在新约圣经中，赎价这个字就不再是用来指付给某某人一笔钱，不再有这个付给某某人一笔钱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新约里面，赎价这个字是被用来很单纯的指救赎，这个救赎是基于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使他们得自由的释放，基于这个概念。原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埃及的法老使用以色列人来为他盖饥祸城，囤积的这些粮食等等之类的这种饥祸城。但是神听见以色列人做奴隶苦苦这个痛苦的哀嚎，所以呢，神就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这个身份拯救出来，使他们得到自由，不再做奴隶。所以新约赎价这个字就单单用来指救赎，而这个救赎的概念是基于旧约以色列人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让他们得自由的这个经验。所以出埃及这个事件是一个非常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赎的事件，因为是指向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人类，神借着他的儿子的死来使我们这些没办法叫自己从罪跟死亡中得自由的人得以从罪和死亡中得释放。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脱离死亡，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脱离这个罪的权势，罪是一股权势，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都做罪的奴隶。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深切的体验，特别我想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有像使徒保罗一样的呐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们愿意为善，但是我们立志为善，我们里面却有一个罪的律，使我们不能照我们所想的去做。所以罪是一个权势，我们是做罪的奴隶，我们没办法脱离罪，我们没有能力不犯罪。同时死亡也是罪的刑罚，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脱离死亡。所以我们在罪跟死亡的奴役之下，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的死，叫我们这些没有办法自救的人，不能叫自己从罪跟死亡中得释放得自由的人，借着他神儿子的死，我们可以从罪跟死亡中得释放。所以耶稣他自愿把自己的生命舍了，来作为赎价，乃是指耶稣存心顺服神的旨意，自愿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而死，这样神就可以借着耶稣的死，使我们所有的罪人可以从罪跟死亡中得释放得自由。但是耶稣说是为许多的人，这个为是有代替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的死乃是替许多的人承担人所当受的死亡。罪的工价是死亡，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逃避的命运，是每一个人必须承担神对罪的刑罚。但是耶稣是为，也就是说这个字原文是一个 substitute， 是一个代替的意思，耶稣的死是代替我们，代替我们去接受我们所不能免的必须要接受的这个死亡的刑罚。许多人是跟耶稣一人形成对比，耶稣一人所做的可以成为他代替许多的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一个人他是无限的，他也是无罪的，所以他可以来代替许多的人。应当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死亡，现在却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由耶稣来代替这许多的人，来承担他们所当受的死亡。那这许多人能够从罪和死亡中得释放得自由的，这许多的人就是悔改转向耶稣，接受耶稣的救赎。因此这许多的人耶稣代替他们而死，所以凡是悔改转向耶稣接受耶稣的救赎，他们就得以从罪跟死亡中得释放，并且成为神国度中的百姓。耶稣说这个话很可能是指向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到第12节，因为在以赛亚书第53章论到这位受苦的仆人，这个第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这里就提到这许多，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所以耶稣这句话可能就是指向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在以赛亚书这位受苦的仆人的亮光之下来解释他自己的死亡，他乃是为许多人成为赎价，担当我们罪所应当承担的死亡，来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脱离这个罪跟死亡的奴役，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跟释放。所以耶稣他所立下的这个榜样，他顺服神的旨意，以一个仆人的服侍跟态度，他自愿把自己的生命舍了，代替许多人成为赎价，使这许多人可以从罪跟死亡中得释放。耶稣他如此行，也成为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一个超然的榜样。当然，耶稣的受苦和荣耀是耶稣的使命所独有的，也就是说，耶稣的受苦和荣耀，唯有耶稣是，只有耶稣神的儿子能够完成这个服事，他这个做仆人的服事，只有他能够完成，他的受苦和荣耀是他独有的。我们已经说了，他本有神的形象，唯有他是神，但是他却自愿暂时放下他的荣耀，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腓立比书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翻译很难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抓住不放，他是神的荣耀，并不是说他失去，他不像外邦的君王跟大臣以他们的地位所赋予他们的权柄来统治受他们管辖的人。耶稣是神，但是他却自愿暂时放下他的荣耀，他自愿把他的荣耀他的权柄放在一边，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他所创造的人类的样式。因此他把他的荣耀隐藏在这个仆人的身份和人的样式之下，谁知道这个没有加形美容面貌枯槁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这位耶稣以赛亚先知描述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加形美容，他的面貌枯槁，这都是描述他把他的荣耀隐藏在这个仆人的身份和人的样式之下来服侍人，而且存心顺服神到底，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做仆人到极点，做仆人到极点，他如此自我牺牲的顺服和服侍，成为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榜样。但不仅成为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榜样，同时他如此的牺牲服侍，也是叫这些门徒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得以从罪跟死亡中得释放，并且得到一个更新的生命。如此这些跟随他做门徒的人才有能力可以效法他，活出那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来顺服神而服侍人。所以耶稣他的受苦和他的荣耀是他独有的，为门徒立一个超然的榜样，但也是使门徒能够有能力效法他。若不是他这样的服侍，门徒在罪跟死亡的捆绑之下，不可能活出 基督所要求的这种仆人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从他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确实是效法基督。在哥林多前书，他对哥林多教会说，我请求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以自己为基督的奴仆。我们刚刚说了，在大部分保罗的书信，除了很少的几卷，像加拉太书就没有，大部分他的书信，他在书信的开头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基督差他，从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三次叙述保罗的得救和蒙召，是基督差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看见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但是教会中有假教师进入，引诱许多的信徒偏离真道。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保罗他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明，但是他的辩明不是以此为夸口，不是要以此强调他的权柄，其实他强调的是他如何做基督的仆人，也做哥林多教会的仆人。所以他强调说，他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但是他说，我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我亏负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的一个人。他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他没有从哥林多教会拿工价，他自居卑微，叫他们升高。他在他们当中，他做仆人。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他到了哥林多，他就投奔了雅居拉跟百居拉这一对夫妇，因为这对夫妇是支帐篷为业，保罗也是支帐篷。所有的犹太人的男孩子从小除了要学习律法，他们也都要有一门生活的技能，所以保罗是支帐篷的。他到了哥林多，使徒行传十八章让我们看到，他到了哥林多，他就投奔了雅居拉跟百基拉，因为这对夫妇是支帐篷为业，保罗也就亲手支帐篷来供应自己。但同时每逢安息日，他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传讲福音。他在哥林多有六个月的时间向他们宣讲福音，他或者是亲手做工供应自己的需要，或者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这是指的腓立比的教会。我们如果读腓立比书，我们就知道腓立比教会多次派人送捐项去给保罗，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没有拿他们的工价，相反的，他做仆人来服侍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如今这些假教师混入教会当中，这些假教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装作光明的天使，这些人很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跟随了假教师，厌弃保罗，而且背逆他。所以保罗他必须为自己辩明，他不是要来宣称自己的权柄，使徒的权柄，相反的，他表明他是怎么样做仆人。所以他说，这些假教师如果要夸口，保罗说，允许我说一些愚昧话，允许我说一些狂话，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保罗说，我更是。他怎么描述他是基督的仆人呢？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怎么样做基督的仆人，顺服基督而服侍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他做仆人，他也拥有使徒的权柄，然而是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不是用权柄，乃是以他是仆人。所以第十章保罗说，我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他是效法基督，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他来劝你们。但是他也说，他说我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也就是他要把他们再次从错谬当中领出来。所以他说，我不在你们那时候，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他不是像外邦大臣用权柄，但是他是基督的仆人，基督所呼召的使徒，确实有基督的权柄，但是这个权柄不是用来严厉的待你们，乃是为了要造就你们。相反的，他以基督的温柔和和平来劝他们，来求他们，他以仆人的态度，仆人的身份，仆人的服侍，来服侍基督和哥林多教会。在加拉太书也是如此，加拉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这个加拉太教会其实是指小亚细亚一个地区的一些教会，一些城市的教会，所以不是指像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地方教会而已。在加拉太地区，那基本上现在大部分圣经学者认为是南加拉太地区，有北加拉太地区跟南加拉太地区。这个南加拉太地区的一些城市，使徒保罗在其中建立了教会，但是同样有假教师侵入加拉太的教会，引诱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偏离真道，所以保罗写了加拉太书。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跟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面对这些假教师，保罗他忠于基督，他必须站出来指出这个错谬，向加拉太教会指出这个错谬。他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要讨神的喜欢，因为他是基督的仆人。如果他要讨人的喜欢，他就不是基督的仆人。 但是我们看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使徒保罗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就是哥林多后书所说的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有谁软弱他不软弱，有谁跌倒他不跌倒，他要为加拉太教会再受生产之苦。我们当中有很多做妈妈的都知道生产之苦，所谓的这个 birth pain， 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保罗为加拉太教会，一方面他是基督的仆人，他必须忠于基督，但是他对基督的顺服来服侍加拉太教会，要领他们跟随基督行在正道，他要再次为他们受生产之苦。这是我们看到保罗的例子。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想我也是一直想，我刚刚已经说，这不只是将来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会有的一个大翻转，做仆人的人在神的国中才能伟大，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耶稣要我们活出的一种生活样式，那就是做仆人。所以在马来西亚圣经学院有一位老师，他来从马来西亚到美国来读神学，接受这个装备，那么可以在神学院担任这个教职。当他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申请一个神学生奖学金，有一个神学生奖学金的委员会，他提出申请，后来别人就说这个委员会决定给予他这个奖学金。那么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当这个马圣的这位老师来到美国读神学的时候，这一位弟兄，我刚说他是这个神学生奖学金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这个马圣的老师来读神学刚开始，家人妻子孩子还没有来跟他一起来，后来才来跟他团聚。一个人在神学院读书，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些语文读起来相当的辛苦，但是这一位奖学金委员会的这一位委员，在某一天夜里就带了他自己卤的牛肉，切好了一盒牛肉，卤牛肉带来给他，来关心他，也知道他可能吃西餐吃多了，很想念吃这个家乡的口味。但是同时这位弟兄也邀请这位马圣的老师，他说我们教会刚成立只有20个人，你愿不愿意来我们教会服侍？那么这一位神学生，他不因为这个教会只有20人，他就应允了来他们的教会来实习啊，因为他是读神学，所以他不会是全时间来这里牧会，他是在教会实习配搭服侍。而这个弟兄，委员会的弟兄，每个礼拜，因为神学院跟教会有50分钟的车程，这个弟兄是住在神学院跟教会之间，但是这个弟兄每个礼拜就开车，等于说反向，不是往教会的方向，反向开车来接这个马圣的老师到教会去，来在教会实习参与配搭服侍。有一天这个委员会的这位弟兄就开了一部旧车来跟这个马圣的老师说，这是一部旧车，但是 该换的我都换了，该修的我都修了，所以这部车我借给你用。他说我不送给你，我只借给你，因为我要负责这部车所有的维修费用，以及这部车所有你用这部车的保险费，我要全部来负担，所以我只借给你，我不送给你。所以这部车，这位马胜的老师就用到他几乎读完六年的神学院，要回到马来西亚去。那么在他读神学院的期间，有一次他教一位从埃及来的同学开车，结果这位同学开的时候倒车，就不小心撞了别人的车，别人的车没事，但他这部车就被撞坏了。于是马胜的这位老师，他很不好意思的去跟这个委员会的这位弟兄说把车给撞坏了。这弟兄回答说，他说我把车借给你的时候，我也早已经考虑过有任何的意外发生，也就是说连意外发生所需要花的费用他也全部都已经考虑了。不但如此，这位马胜的老师读神学院的期间，这位弟兄他们在感恩节圣诞节总是邀这个马胜的老师全家到他们家去过节，在放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各地去去游玩。而且在这位马胜的老师在教会参与的这个实习的服事，这位委员会的弟兄常常给这个马胜的老师鼓励，有时候在教会的实习服事碰到困难，他也给予他他也这位弟兄，委员会的弟兄也给这个老师很多的扶持跟帮助。甚至这位马胜的老师，他读完他的硕士学位，他要在申请博士学位的时候，学校要发这个 I-20 这个学生的签证给他，必须要求他要有读博士三年所需要的全部的这个费用的财力证明，就是他必须提出证明他有足够的钱来读这三年的博士，学校才可以把这个 I-20 学生签证给他。他怎么凑也凑不到这笔钱，然而这个委员会的弟兄就站出来写了一封保证书给学校，保证如果这个马胜的老师读三年的博士，他自己所有的这个经济的能力不足以支付三年全部的费用呢，这位弟兄他向学校保证他要来全部负责任，所以学校就把学生签证给了这位马胜的老师。所以这就是一个做仆人服事的一个榜样，我们就看见这个做仆人服事是真正的做仆人服事。也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跟随基督，无论我们是为基督传福音，好像使徒保罗，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仆人，我们也成为别人的仆人来服侍，同时也是彼此在教会里面我们效法基督给我们立下的超然的榜样，做仆人来服侍，真正的是除掉我们自私的野心。有时候我们会冠着大帽子，认为我们是为主的缘故，但是我们里面藏着我们的骄傲跟我们的自私，藏着我们的野心。我们必须是真正做仆人，我们做基督的仆人，基督所差遣我们的无论是什么我们完全的顺服。然而我们如此自我牺牲的 不但顺服基督，也如此自我牺牲的来服侍，来彼此服侍。所以这是我们从基督所看见的榜样。但是真的是可能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不完全明白，我们需要神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我们也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效仿我们的主。我想使徒保罗他可以对哥林多教会说，我请求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盼望我们也都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说，我请求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